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菠萝油子，我是主播 BB，
我是斯派克。
哎，到了我们这个月聊国漫的时刻了，
这一期还真就是一个国漫，而且是古早回忆向国漫。
对的，但是要用现在的话，这叫国创
哦，可以，
因为它是没有漫画改编吧？
对，它确实没有漫画。但是如果真论它本身的这个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恐怕得比很多漫画都要深。
嗯，这一次其实也不是我们心血来潮了，这也算是斯外克挖了很多坑，总算想起来自己应该去填一个坑。你还记得上次挖这坑在什么时候吗？
21年了吧，神出小富贵
啊，有这么早吗？我只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在聊这个中华小当家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是我们中国也有一部做饭的动画片，
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小当家。
对对对，但哎，你别说，就很多人其实在接触小富贵就这个作品的时候，还真把它当成是不是一个中华小当家的这个最新版，就是重新优化过。
但是求是的讲啊，如果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如果真论这个故事本身的内涵和底蕴，小富贵要远胜小当家。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下来会发现他其实跟做饭关系并不是很大，当然他这个做饭贯穿这个作品的始终，但是人家表达的内核不是小当家那套逻辑，可以拯救世界，这个食物可以，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命运是被食物穿在一起的，他更像是借助一个会做饭的厨子来展现一个时代的背景和悲剧。
而且有趣的是，神厨小福贵的背景和小当家的背景应该都是清朝
哦，
但是小福贵的这个清朝背后的这个底色是真的又苍郁又黑暗，或者还有着感伤，
而且它更加接近真实的中国人经历的那段惨痛的描写。
对，
小当家毕竟还充满了这种真善美的，
嗯，还有一种那种魔幻的玄幻那种感觉，
是是是是是，
但小富贵表现的东西可能就更深刻，就按流行的话说就是更黑深残。
而且这个作品是2007年上的电视台，而且那个阶段对我来说其实有一些怎么说呢，疏远了，因为刚好我长大，就是我已经开始觉得哎，动画片是不是小孩看的那个阶段，我已经不太关注电视台播的那种少儿动画，
子贡像，
子贡像动画，所以我其实并不是第一时间就是在神厨小富贵最火的那个时间接触他的。那个时候其实咱们严格的来说啊，小富贵还是真的很火，就在那一阶段的小朋友的心中，他是有一个绝对的力量的。
这点我其实跟斌哥你挺像的，因为我接触小福贵的时候07年我大概是上初二。
对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可能我看更多的就是你像钢炼，像死神，或者像火影海贼这些。
就咱们这批开始把动画和动漫有一个区别的，哎，就那个阶段了。
所以说当时其实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去觉得小福贵好像是什么所谓的就是多么深刻的东西。
再包括你看他那个画风，你现在回过头想想就是比较低幼的那种画风风格，
他就是其实核心还是给小孩看的。
对对对，但是没想到你长大之后回头看神厨小富贵太吓人了，就是他里面的那些各种的隐喻，你看最近我们说宫崎骏老爷子在作品里面埋了很多的隐喻哈，我觉得神厨小富贵你把130多集看下来真的不亚于那个隐喻，包括他里面的那种历史的凝重感，以及他里面细小到某一个小角色它代表的都是那个时代，就是被剥削被压迫，甚至是整个人生一直很动荡的那个年代里面的那些很真实的表现。
而且小福贵里面也确实有真实历史角色，比如说老佛爷就是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大家都很讨厌人物，
是
光绪皇帝大家都比较同情人物，
是
还有里面的重要角色 K 大人。
哎，这个 K 大人大家能想想是谁？
给大家数三秒钟哈、
啊、来
3、2、1。
好，
大家想想清末的时候有 K 这个字母开头的会是哪个人？
还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呢？
其实是袁世凯
啊，袁世凯。当然呀、啊，我这次在补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人说他不像袁世凯啊，就觉得跟真实的袁世凯就大家理解的哈那些实际上记录的还是有一些出入，只不过毕竟是动画他要做一些
二创
一些艺术加工，但是整体上就斯派克是相对了解那段历史真实经历的，你会发现跟袁世凯的重合度还是很高，对吧？
对，其实你要从我个人来说，他的很多行为其实也不像袁世凯，因为比如说故事里明确点出了 K 大人是个守旧派、
哎、
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上一会儿我们会聊到袁世凯其实是一个偏维新和革新派的人
啊。我这次有很多关于他的问题。
对，然后袁世凯是个很值得聊的人物、
嗯、
他身上我觉得他原型是袁世凯，但他跟晚清的像荣禄、刚毅就很多晚清的大臣都融在了他身上，
是
就他的底色是袁世凯，但是里面的很多行为其实融合了当时很多的人。
对，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啊，晚清的那段历史，特别是在无限接近王朝覆灭的那个阶段，它都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惨痛的，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
所以你看前几年很多穿越小说就很喜欢回一个清末一个明末。
哎，对，
而且清末对中国人的这个心理的创伤其实格外大，我觉得是一种民族性的应激反应。虽然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无所谓啊，什么就是封建王朝谁杀谁都一样，但是侵略者来了并不会因为你觉得你更倾向于他们他们就饶过你。
对对对对对。
而且毕竟晚清面对的是直接是西方列强。
是。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小福贵的背景应该是庚子国变1900年。
嗯。
就是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这个大家都说。八国联军那个时候是中国可以说整个按历史上说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最厉害的一段时间。
恐怖的知识又袭来了，天天考试要背的东西啊。
你看你就不好好学历史是不是当年上课老是睡觉。
对，是我了。
你承认了，我要是你历史老师，我要让你罚抄100遍。
我历史老师也不会听我的节目呀。哎，正好我觉得说到这儿了，我们就简单的先从《神厨小福贵》的故事背景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对，
他这个故事背景还真的就是在刚刚斯外克说的那段历史时期里面，《神厨小福贵》当然这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他是一个很牛逼的厨子，但是这个厨子呢，跟我们理解的小当家有一些不一样。你看小当家，人家从小跟他妈学的，包括他从小接触的那些人。都是怎么样用各种各样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是神厨小福贵他其实更多的是在那个节点上，你想想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个作品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描写，都不是说我用一些什么名贵的珍贵的材料去给你做可口的饭菜，它不是这个思路，它都是在一些临危受命之下，比如说慈禧太后啊，或者是各种大官贵族，然后给他布置了一个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拿个死老鼠炒一炒肉，或者拿一个什么那种给猪做的食物，怎么样把它变得好吃，去满足那些大官贵族们的一时口快。他都是用一些感觉好像食物在里面扮演着似重要不重要的角色，但是每一次都像是对他人生的一个考验，做不好杀头。
而且你会发现小福贵里面的菜，他的那些所谓的山珍海味都会反映出在那个年代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包括被国外列强掠夺。其实哪怕是故事里的大反派，咱们就说慈禧太后吧，你会看出来他整场里面也没有真正吃上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哦，是，虽然他总是说啊太美味了，就那种这个配音也很受不了，就那个年代的配音，今天我会引用一部分让大家这个耳朵受到一些攻击啊。
而且实事求是的讲，其实我一直觉得《神厨小福贵》里面对于反派角色，尤其是对慈禧太后的刻画，甚至超过了很多真人的电视剧或者电影
啊。
它里面把慈禧太后刻画的其实更加多样一点，它更像一个人。就它虽然是反派，但它也没有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就全是负面形象。当然，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聊
比较立体，
比较立体一点，就是整个比较立体、比较生动一点。
嗯，刚才我们说的一直都是说，在小福贵入到了朝廷之后啊，伺候慈禧太后他们。但是他是怎么进去的？这个在故事开头也很有意思。他讲的就是，在一个很动荡的年代里面啊，这个大家民不聊生，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小福贵呢，他是从小跟着他的爷爷一起长大的，姓洪啊，
对，洪，
世代经营一个餐馆子。
你说到这个情节，咱们就不得不先扯开说另一个话题。一个，你知道小福贵这个片子，这网上有很多流传啊，
对，
说之所以小福贵这个片子它的故事剧情刻画、人物刻画这么生动和形象，是跟一个人有关。
哎，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文学家余华。
哇，这余华，相信即便是你是新生代的年轻朋友们，大家相对对于中国文学有一些了解，一定会绕不开这个人。
许三观卖血记，活着，
活着，
而且许三观卖血记好像还被韩国人拍成电影
了。对对对对对，
他的这两部作品，我个人是看过的，我觉得都写的就非常好。
是的，是的，是的，
尤其是活着，活着这部片子，我记得
太痛了。
可以说他整个片子拍下来就是一个字丧。
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就是这个活着跟小福贵整个这个故事的脉络会有非常多的重合的地方。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小福贵名字叫福贵，活着这的主角也叫福贵。
哎， 那到底有没有关系呢？这个也是在这个作品聊之前要讨论一下的，因为现在网上流传了非常多版本。
对，就是根据我跟逼哥两人查到的版本哈，就是有两个说法。
嗯，
一个是小福贵这个剧情余华自己是操刀的，
对他包括上面写的叫文学顾问，
对，文学顾问、
哎、打出人名字来了，
已经说出名字来。然后另一个说法是余华自己说。他只是挂名，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哎，对，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有一次参加北京的某大学的一个算是讲座上，然后在讲座后面的自由问答环节，有学生向他提出问题，就说：“哎，那当时那个城主小富贵，就是上面不是明确的标了您的名字吗？你到底参与没有？”他说：“其实这就是当时帮朋友一忙，然后我连这个作品就这个故事讲啥我都不知道，我就是挂我一名，挂名可能加他的影响力，想把这个作品推出去。”他给了这么一个回答，所以就大家在网上后来掀起了一轩然大波。那么这个作品到底是不是余华参与，他到底参与程度有多少，他自己又说他不参与，到底是为了想去撇清一些关系呢，还是说想给大家一种隐喻？因为你看从我们的角度感觉这个故事确实很有他的风格。
对，就是如果真的完全没有他参与的话，只是挂名，我觉得也不会编得这么像他写的东西。
哎，换句话来说，能跟他当朋友甚至说这种忙就你挂个名人接着答应的也不是一般人。
我个人其实更倾向于余华肯定是看过剧本的、
啊、
他绝对是审阅过的、
不想承认，
就是不想承认。就要说到另一个问题了，这可能是跟传统文学界包括余华莫言他们这帮人可能对动漫这种东西他不是特别的感冒。咱们也都知道创作传统文学的人他对动漫这种东西的接受程度可能不是那么高。
嗯，
他们可能觉得说啊，你说动漫这种东西它毕竟是一小，而且这还不是日本的动漫，就日本那种成人像或者咱们成人像这种动漫，可能如果像《秦时明月》那种他们就愿意说了。
哎，那谁说的准呢？但是我觉得可能把你说的这个话稍微更直接一点，就不是说他们之间会有一些看得起看不起的区别，而是说他们天然的会有一些在自己的创作领域上想去让自己的这个名字跟那个领域捆绑的更紧一点。
对，
你毕竟说动画咱还不能用动漫这个词来形容。
对，就真的是纯动画。
对对，确实就是对于我们很多很在意的人来说，就是你的描述的准确程度会直接取决于大众对于这事的认知。在这个地方我们确实要说的是神厨小富贵更是符合我们既定意义里面的中国动画。
对，它不是，而且就是咱们一开始也说了嘛，它就没有原作，它也不是动漫。
哎哎，对对对，
所以说这点解释清楚了，咱们再去看这个剧情可能更清楚一些。
然后咱回到这个故事本源啊，这个小富贵跟他的爷爷啊一直在一个很破旧的小餐馆里面，但是那个餐馆穷的就连像不像样的肉什么都拿不出来
啊。不，这也挺符合当时历史背景
的。也挺符合
的。
对，
对，
当时一上来其实就出来了一个这个作品里面很重要的人物啊，叫小李子李公公啊。他当时其实也是手里面握着一个任务的，他这个任务很有意思，他是希望能在皇宫的这个御厨的饭菜里面下毒，他想毒死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想毒死的是谁呢？
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要找到一个替死鬼，找这个替死鬼就可以把自己的嫌疑给撇清。他本来想的就是能不能在周边这小餐馆碰碰运气，找一个看上了这个小富贵的爷爷。小富贵爷爷呢又他又多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以前我们就是给那谁雍正还是给谁说做过一顿饭。
对，给好像是给之前的皇帝，是谁就不清楚了，但是反正是给皇帝做过饭、嗯、
对，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小富贵的爷爷一直希望小富贵能进宫当御厨的原因。
对， 对， 对，
就他觉得祖上给皇帝做过饭，在中国来说这个你祖上跟皇家有关系，你不管什么你这都是就是拿出来响当当的。
留了一块匾上面写的好吃，哎呦我操，那个匾一拿出来之后，哎呀这个小李子李公公眼前都亮了，这不是天送的人选吗？
对，
就把
送人头的来了，替死鬼
压进了这个皇宫，就很快就传出来说，哎，新进皇宫的厨子想毒死皇上，这不是很大的事儿吗？就准备要把他爷爷处死。小富贵当然不希望让他爷爷处死，他就发现唯一能救他爷爷有一办法，就是他也进到皇宫，通过层层的选拔，最后拿到了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叫18个什么
金厨具。
金厨具啊，拿到了这18个金厨具之后，你就可以获得一块免死金牌，然后用免死金牌就可以去救爷爷。这就开启了神厨小富贵的整个主线剧情。所以说你看这一段故事里面就牵扯到几个人啊，光绪皇帝、小富贵，再加上刚才说想谋害想毒死他的小李子。
对，
这几个角色还真的都非常值得讲。那是小李子自己天然的就心眼坏就想毒死他吗？当然不是，他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给他下达命令的人，这个就是 K 大人。哎，四个人齐了，所以我们就从那个阶段的真实历史开始讲起。
要说小富贵，要说真实历史，咱们就得提到第一集。其实神厨小富贵非常好的就是他第一集又给出了故事背景， 八国联军侵华。八国联军侵华是怎么回事呢？那咱们就得从头开始讲了
啊，越离越远了。
对，哎呀，那就是这咱们节目的惯例嘛。说当年甲午战争清朝失败之后呢，整个清朝国内当时的天朝上国美梦就被彻底打破了。这里其实还要说一个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别了解或者颠覆大家常识的东西，就是实际上虽然我们绝大多数人认知的1840年开始是咱们近代屈辱史的开端，
对对，
但实际上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895年鸦片战争为止，这55年时间其实清朝的自我感觉和他在国际上的地位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弱
啊，
他甚至某种程度上他可以称得上是次列强一等的，主列强就是欧美国家
啊，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清朝在世界的地位仅次于欧美这些国家，是二等的列强
啊。
清朝也是列强
是吗？
你肯定想不到
啊，
为什么呢？这就要用到一个历史上可能不太经常提到的名词，叫做同治中兴。同治皇帝呢是光绪皇帝的前一任，或者说他是光绪皇帝的堂哥。当年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呢，那我们历史书上都学过清朝先进的知识分子，包括什么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胡林翼这些人，他们当时就开始想说，为什么我们大清朝天朝上国被小小的洋夷，就是英国人打得一败涂地，
对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思来想去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船不如别人尖，炮不如别人利，我们的技术不如洋人，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毕哥，我觉得哪怕是你历史学不好，你也应该听我一句话。
为什么一定要点我历史学的不好？
那我得强调一下，要不然大家知道谁历史学的不好。
不可以，我一定会剪掉他的。
这句话你肯定听过，叫师夷长技
以
制
夷。哎，你看我知道。
来来，给毕哥鼓掌哈，终于不容易哈。
这个还是默写过的啊。
咱俩聊了这么多年，你第一次答对了历史。
快说是不是？
什么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呢？字面理解就是学习洋人的技术来对付洋人。所以就出现了这个，你也应该听过，叫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前期叫自强。那么自强成没成功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成功了。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当时在南方掀起了10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后来清朝通过学习洋人的技术，甚至直接雇佣洋人，比如说当时的洋枪队，雇佣他们来当雇佣兵，最后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了。那把这么大的一场内乱镇压下去了，怎么着你也得算是个强国吧，
也得有点本事才能干成这事。
那这个对比一下，那么当时跟太平天国运动差不多同期美国南北战争呢，那美国南北战争前期打的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对，那前期美国南北战争前期打的，说难听点，北方军队打的还不如清朝对太平军呢。
是是是，
那这样清朝这个自信心嘣就一下上来了，就觉得你看我们学习了洋人的技术，学了之后不还是挺厉害的吗？清朝这是对内镇压住了太平天国运动，对外呢，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打过一场中法战争
啊。
我们又要说法国的特点是什么呢？敌人来了捡中间那行。中法战争清朝又算是打赢，虽然最后签条约签的是清朝算输了，但其实清朝某种程度上在战场上赢了。那我对内镇压了起义，对外打赢了当时的列强，法国肯定是列强，
自信心层上来了，
自信心层就上来了。那我这对吧，就我这强国运动有价值啊。
哎，这个很像上次我们聊这个日本的那段阶段啊。
啊，对，
就感觉突然我行了。
你说到日本咱又得提了，不仅是对西洋夷，对东洋夷，日本那也有胜利。什么胜利呢？就是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的长崎事件
啊。
当时的北洋舰队刚刚建起来，就跑到长崎这块，就跑到日本访问，结果在日本耀武扬威了一场，把日本人吓到了。其实从长崎事件之后，日本人才想开始建自己的舰队。这件事你万万想不到，清朝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曾让日本人给自己赔过款。
哎呦，
这牛逼了，
牛逼了。
还有一个特别长脸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清朝借助洋务运动给自己带来国力提升，还逼迫朝鲜给了自己最惠国的待遇，就某种程度上把朝鲜变成殖民地了。
这么听听确实挺牛啊。
就是我们如果不开上帝视角看1895年之前的清朝，对外打了西洋人法国，东洋人日本，还把曾经的小弟朝鲜变成了半殖民地，对内把太平天国这么强的一帮人给打下去了，那清朝就是肯定会自己觉得，哇，我这洋务运动很有用，我肯定无敌。这就是我们如果不站上帝视角，只在那个年代会看，我大清的确是中兴了。但是谁想到呢， 1895年当头一棒，甲午战争被日本人一顿痛揍。
是，
要知道，被英国人、法国人甚至俄罗斯人打败，其实对清朝的冲击力并不大。
因为人确实列强嘛，
人家确实是列强，你怎么谈都是列强，但被日本人打败，对清朝的心理打击是非常大的。
嗯，
因为日本在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向中原学习的，而且历史上不管是唐朝的白村江海战，还是明朝的万历朝鲜战争，日本人叫文禄庆长之役，都是咱们把日本人打败了
啊。
一直到了甲午海战，甲午战争被日本人一顿臭揍，
就是心态上崩了。
对，你想，你被远方来的一个拳击手和格斗士打趴下了，也不难受，但你被你邻居揍了。
对啊，我踢中国足球踢不过巴西、法国，我认了，我连柬埔寨没踢过，对吧？
你就很难受。对，
是的，
就是这个比喻。所以说，因为这件事，当时的清朝上下意识到了一件事情：我们之前的洋务运动光师夷长技不行，我们得从制度上改革
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掀起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什么呢？戊戌变法。
是，
说起戊戌变法，咱们插句题外话。戊戌变法里有个名人跟咱青岛还有关系，康有为。
哦，康有为故居。
对，就在青岛这块。
是是是，我妈去拍过片呢。
对，然后而且春和楼当年就是康有为去吃过的。当然现在春和楼就是这里建议哈，朋友要是来青岛尽量
别去了。
对，别去了。
哎，咱也别这样，万一人跟咱合作、
啊、也是也是、啊、
慎重
慎
重
慎重慎重去，就慎重去。所以说呢，就掀起了这个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其实这个情节山竹小富贵里也有提到过、嗯、什么呢？120集左右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剧情，当时小富贵做了一个饼。
哎，
是用高粱和米糠做的。
嗯，哦，
然后 K 大人就借口你做这个饼叫糠粮饼，糠是谁？康有为。粮是谁？梁启超。
哇、哦，疯狂的暗喻。
戊戌变法两个领导者，但在慈禧太后眼里可能就是主谋，
两个主谋，
两个主谋，康有为和梁启超。因为这件事儿还差点把小富贵弄死。
嗯，对，
我们接着说戊戌变法。那当时光绪皇帝嘛，就想啊，我要从制度上彻底改革这个国家，让国家真正强大起来。
嗯，
但是光绪皇帝这个改革呢，他必然会触动到一些守旧派的利益，可想而知，慈禧太后。因为这件事，所以戊戌变法最后失败了，就出现了戊戌六君子的事件。嗯、其实这件事呢，如果咱们站在慈禧太后的立场上，也可以理解。不是我能理解，是如果我是慈禧，这里得先给自己叠个 buff。如果我是慈禧太后，
慎重啊，现在。
如果我是慈禧太后，我能理解历史上慈禧太后做的、嗯、为什么？因为康有为、梁启超、什么林瑞、谭嗣同这帮人，他们当时想的是直接逼宫，找人逼着慈禧太后交出手中的权力给光绪。
嗯，
如果不从怎么办呢？这就得提到谭嗣同。谭嗣同当然是个英雄人物啊，这个不得不说。但谭嗣同可能也是这里面就是真正，我说句难听的，这戊戌六君子为什么最后会被杀，跟谭嗣同出的主意很有关系。
嗯，
谭嗣同说的是，如果慈禧太后不从，就直接把慈禧太后杀了吧。
啊，
那你如果说
大的了，
你如果真想逼宫，说不定人家还能饶你一命，最多关你几年，但你得把老娘杀了，
生命危险、啊、
慈禧太后是什么人？
嗯，
就是当年什么辛酉政变都没把他弄死，你们几个书生能行吗？但是他们手里没有兵，他们怎么办呢？就去找到了咱们故事里的 K 大人，就袁世凯。
袁世凯，
因为当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嘛，天军的小站练的就是北洋军的前身小站军，他就跟袁世凯说，袁大人，你能不能支持我们？如果支持我们，将来我们掌权一定让你给你许诺封官许愿
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袁世凯大家不陌生哈。
对，
但是大家总是会觉得袁世凯他凭什么这么屌呀？你在皇宫里面就基本上就是最位高权重的那些人都要看他的脸色。你看，包括在这个小富贵最后结局的时候，其实慈禧太后什么都知道，就背后搞事情的就是袁世凯，就 K 大人，但是他也不敢说啥，就是就由着他去，包括政治联姻。啊，得说那是为了增强我们的这个国力，为了稳固军心，还是愿意就为了他就做一些皇家的牺牲，
包括还想把就是当时的格格小飞碟许配给
就是
K 大人的儿子小 K。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一直会觉得那凭什么呀，袁世凯怎么就突然那么牛逼起来了呀？
我们还在回到刚才历史啊，但是他们找到袁世凯之后呢，袁世凯就表面上答应，但实际上袁世凯自己心里也想啊，我支持这几块料不可能成功，你就看他们策划政变这个方式你就知道。
对对对对对，
就你策划政变，首先你想就是从他们策划这个政变就能看出来，做事都不够保密的，随便就把自己计划全说给自己听，指望这样人什么都做不成。
对，
就是袁世凯转头就去跟慈禧太后告密。
哦，玩了一碟中碟啊。
但是实事求是的讲这件事吧，我个人觉得啊，你还真不能说袁世凯是个什么告密分子，
就是他的判断是对的，
他的判断是对的。就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的表现上，即使真有条平行历史线，他们成功了， 这几个人迟早也得玩崩，因为真的就没有能力能看出来。
嗯，
而且坦白讲，袁世凯是告密了，但是这些人跟袁世凯也没关系。那梁启超、康有为跟袁世凯也不是什么朋友，
他们只是当时看上了他的那股势力。
他只是看上，那袁世凯自己也会想，你们现在给我封官许愿，将来如果你们真的成功了，我恐怕也拿不到什么
啊，
肯定权力还是你们几个人分。那我要是告诉慈禧太后，那谁赢我们帮谁
啊，
对吧？谁强我们帮谁。当然，这里没有为袁世凯洗白的意思啊，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去说。
嗯、OK，
让我们接着说，因为告密了之后呢。慈禧太后就知道了戊戌变法这种事，震怒，然后震怒，
嗯，
你都要老娘命了，老娘肯定在震怒，
对，那跟你拼命呀。
然后下令就想把康有为和梁启超，包括什么戊戌变的这主谋全部抓起来，就把你们一个全给干掉
啊。
然后呢，康有为这个时候做了一件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情，也就是马上联络人润到了日本。这就是我个人对康有为不太喜欢的原因，
嗯、
就是他确实是这个人不太地道。
那就其实我们就先忽略个人点评吧，
对对，
我们接着听故事。
梁启超呢纠结了一下，也润了。
嗯，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啊，虽然说谭嗣同这个人比较直爽，换句话说，这个人算是那种比较憨直，有点憨，但谭嗣同这件事上做的确实很像个铁血硬汉。
嗯，
哦，他是有办法逃的，但谭嗣同就说我不逃。
嗯，
后来到了刑场上，就有了我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话。各国变法没有一个是不流血的，今天中国的变法没有流血的人，我谭嗣同要当第一个流血的人
啊！
而且慈禧太后在杀谭嗣同的时候，因为他恨极了谭嗣同，
对啊，
他当时专门嘱咐刽子手，因为古代我们知道砍头是用那个大头鬼头刀砍嘛，慈禧太后就嘱咐刽子手说，你砍谭嗣同的时候一定要用最钝最钝的刀
啊，就是我还要折磨一下你。
对，快刀一刀砍的头没有痛苦，
嗯，
钝刀砍下去骨头还连着肉、
哎、
就一刀一刀就得让谭嗣同最难受，因为他确实恨极了谭嗣同啊。但你从这点上能看出来啊，虽然谭嗣同这个人你咱们今天话来说就是很多事情做得很冲动啊，但是就凭他真的敢于流血牺牲这点上，咱也得给他竖个大拇指。
嗯，
确实比某些今天某些网上嘴炮的人强太多了。
嗯，
我们接着说，慈禧太后呢杀了戊戌六君子之后，一方面追捕康梁，就这两个人必须得给我抓回来，必须得弄死；另一方面，康梁我抓不到，因为他跑到日本了嘛。
嗯，
在国内的我总该弄你吧？
啊，
他就盯上谁？盯上了光绪。
哦，所以这就是解释了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光绪皇帝感觉那么受委屈，就是天天被欺负。
那你光绪皇帝现在站出来说他们搞政变跟我没关系，你是慈禧太后你信吗？
对对对，你是洗不清呀。
对，你是得力的人，我死了你拿权力你说跟你没关系谁信、啊、所以说我们故事里看到小李子一直想毒死光绪皇帝啊。
嗯，
其实在2008年的一次对光绪皇帝的这个头发的尸检上，检查出来光绪皇帝体内的砒霜确实含量超标。
哦，你说真的无数次在他的饭菜里面想毒死他。
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极有可能真的就是被毒死的。
啊。
而且这个检测结果是2008年出现的。
啊。
这个故事2007年上映的。
啊。
有点预言家的意思。
是是是。
就所以说历史上的光绪皇帝很有可能真的是被人毒死的。但是毒死光绪皇帝的人不一定是慈禧太后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再回到故事里，我们看慈禧太后一方面想杀了光绪皇帝，但是毕竟杀不了，杀皇帝这个事毕竟事情很大。
嗯，
于是慈禧太后吧就想废了光绪皇帝，但是这个时候其他国家的列强对慈禧太后这个举动感到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对列强来说，留着光绪皇帝跟慈禧太后互斗
啊，
对，
不会一方独大，
不会一方独大，因为慈禧太后如果把光绪皇帝废了，换上一个听他话的皇帝，那列强就不太好控制中国了。
是，是，
但是你留下光绪皇帝，他名声又好，想变法，大家又可怜他。
嗯，
留下光绪皇帝跟慈禧太后互斗。那列强就是有两个军事在维持，他们更好下注，更好控制、
啊、
所以列强就不同意慈禧太后废掉光绪皇帝这件事。
所以还是有外部力量在牵制的，
牵制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就很生气。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我们历史上很有名的义和团运动。
嗯，
这个义和团我们都知道嘛，又一个知识点，大家记一记哈，
知识点，
扶清灭洋。
是，
就是他们是觉得就是很反当时的外国人嘛。慈禧太后呢就是本身也没有什么文化，看了什么义和团这群什么大师兄大师姐，什么洪洞照，这哎，这个其实在我们可以联动一下黄飞鸿里面其实也有这个剧情、
嗯、
比如你记得吗，就是什么白莲教义和团，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什么能挡子弹，就我给你口服，你喝下去这个水，喝了这个水就刀枪不入，洋枪打不动你，如果能打动你的就是你心不成，
孙悟空超神水，
对对，就有点类似于这种。所以说慈禧太后就信了义和团这些话，就放任义和团 去杀那些洋人使馆里的那些各国使馆里那些人。所以呢，就是洋人发现这件事情，就是那我自己的人在中国我被杀了，也震怒嘛。
是啊，
然后就有了八国联军事件，去来打北京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国变。
嗯，
因为发生在庚子年嘛，叫庚子国变。而北京城被攻陷之后呢，临走还不忘把光绪皇帝带着，怕他被洋人控制嘛。
嗯，
带着光绪皇帝西逃，一直往当时的西安逃难
啊，
就有了咱们第一集的这个故事背景。
这就接上了，
就是、接上
了
庚子国变。而且这个剧情跟前两年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剧叫《乔家大院》还可以联动，
这都可以。
因为《乔家大院》应该是05年拍的嘛，里面那个叫乔致庸，有人对小富贵这个做过解读，说小富贵的他的爷爷就是乔致庸府上的厨子，所以才能解释为什么当年曾经，因为山西晋商嘛，曾经可能给皇家做过饭，因为晋商当时经常要去皇家觐见，就给皇帝提供什么票号的这些钱，就是往皇家这边交这个商税，所以说才解释了为什么他当年给这个皇帝做过饭。然后乔家大院又跟这个绅士小富贵联动了一波。
其实满清历史真的到了，特别是越接近清末的时候，就是精彩纷呈呀，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精彩。
对，而且绅士小富贵这部片你仔细看一下，不仅跟历史有联动，跟其他的作品还有联动。
对对对，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你看就他们即便是说八国联军他们为了去躲避他而逃亡，但是他整个包括在动画片里面，包括在我们的历史记载里面，这个慈禧太后并不是说那种低调一些，他是整个一大波人就浩浩汤汤，然后花了很多的钱，然后一路上包括来到哪儿，当地的人就要跪下朝拜，就搞得这个规模特别大，花钱也无数。这个其实也反映了是不是当时对于慈禧太后本身的这个人物性格有些特点。
嗯，我们如果去看慈禧太后这一辈子哈，当然慈禧太后传说她有两个名字哈，
嗯，
一个名字叫叶赫那拉玉兰，
哎呦，
一个名字叫叶赫那拉幸珍。嗯，这里我们按故事背景，因为慈禧太后的妹妹叫玉慧，就小飞电妈叫玉慧，我们就用慈禧太后的本名叶赫那拉玉兰吧，
玉字辈儿，
玉字辈儿哈。就慈禧这个人呢，按照真实的历史上说，虽然他姓叶赫那拉，也是满族的一大贵姓，但实际上慈禧太后按照后来就是我们揭秘的一些材料，包括慈禧太后家里的人说的一些话，说慈禧太后这个人他家庭的出身其实并不高贵
啊。
他因为同样是都姓叶赫那拉，有的人当官很高，有的人可能就是普通的小官，按照有人推测的说，慈禧太后家里其实当年也就是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就是那个可能县市级官员
啊，
就是当然你一听说县市级官员还普通，但是你要想
那是皇宫啊，
那是跟皇家比，那你这个身份肯定是很普通的。
所以人家这辈子也是奋斗上来的，
宫斗嘛，
宫斗、
就是、但是慈禧太后吧，就是他这个宫斗，那你光宫斗就行了，你就执掌国家，那你确实是
还差了，
你被骂也是活该。
这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你看你前面说慈禧太后在至少故事的这个节点上，她已经是属于绝对掌政的了，掌权势的了，
整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了。
对，包括你像名义上的皇帝，这光绪以及非常惨的故事里面，跟小富贵都一起在厨房里面弄得满身是灰，做为了做顿饭，都到了这个程度、嗯。而且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之间的这个称呼会听起来那么的不寻常？你看光绪皇帝经常呀，他说的是我为了逗慈禧太后开心，他会叫他叫慈禧亲爸爸。
嗯。
就这个慈禧亲爸爸这个梗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说这个动画片里面随便一提啊？
根据清末一个史料，据说是当时在慈禧宫里当过宫女的德龄，当时是应该写了一本书叫做《瀛台泣血记》。
哦，
根据这本书上的记载说，光绪皇帝确实是叫过慈禧叫爸爸，他听过几次、
啊、
为什么呢？因为慈禧好男装
啊，
他喜欢穿男人的衣服，而且某种程度上慈禧这个人应该是他一直有非常强烈的性别自厌，
这也是说那个时代的一些糟粕，就比如说
糟粕，
大家都觉得更多的是男性当权，可能他也想我现在已经有权了，那我是不是说性别上我只要更接近于男性，我就可以比如说这个大权就握在手里了，他会有些这种倾向，
肯定是会有这种倾向。因为慈禧就是结合咱们刚才说的，慈禧这个人出身不高
啊，
而且按照真正历史上来说，他会被咸丰皇帝宠幸，是以色示人。当然哈，这里我们一定要说，我们今天能看到慈禧照片哈、
嗯，
就觉得慈禧长得就很
不是审美都不一样嘛，
审美都不一样。
你现在回去看二十年前你照片，你也没法看。
对，就是这个东西，
咱不用说的一百多年。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就是当时的审美跟现在不一样，而且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照相技术也没有那么先进，可能容易把人照、
啊，
那就是不用说
别
的。一个就是咱做此节目给你照相，可能跟你本人差也蛮大的，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们联想一下，慈禧能够在咸丰皇帝死后被封为两宫皇太后，而且生下了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他的颜值应该不会很差。
是，
但是呢，另一方面，因为慈禧他是以色侍人嘛，据说哈，咸丰皇帝死之前，因为当时是同时顾命八大臣，就是端华这帮人跟当时的两宫皇太后又是一个相互的权力闲置，当时咸丰皇帝据说是留下了一份遗诏，他在临死前就感觉慈禧这个人野心太强。这个是我先说哈，这是野史，这是真的、野的不能再野的野史，
野的不能再野。
对，就是所以说我这里说这段确实没有什么历史佐证，只是据说哈，比如这里咱得先叠 buff 哈。
行，
咸丰皇帝死前就觉得慈禧太后这个人野心太大，当时应该叫宜贵妃，
宜贵妃
说宜贵妃这个人野心太大，权力欲太强、将来有可能会祸乱国家，所以据说是赐给了当时顾命八大臣之首当时的肃顺一封遗诏，说如果慈禧太后有什么妄动的情况，就让肃顺拿这封遗诏直接把慈禧太后杀了。
哦，这么狠啊。
据说
啊，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也不知道，就是咱也没看过咱也不知道。
嗯，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辛酉政变，就慈禧太后说服了慈安太后把肃顺和端方，就是这个顾命八大臣一网打尽，
所以这事儿还是最后走漏风声了，
走漏风声
了。
对，但是按照慈禧太后对顾命八大臣下手这么狠来看，我估计这事儿也不好说是真是假、说不定还真有这玩意儿。
好，
当然就是还是推测啊，推测
那我们继续回到亲爸爸，
继续回到亲爸。所以说你能看出来慈禧这个人连咸丰皇帝都知道他的野心这么强，
嗯，
那就说明慈禧自己在某些方面其实是非常男性化的。因为我们古代政治上这个糟粕哈，一直觉得女性掌握国家一定会祸乱国家，但其实不是这样。你看吕后治国也是很好的，
嗯，
那慈禧她的出身本来就不高，再加上咸丰，就可能她如果真知道咸丰此前这么想的，她对咸丰也会有这种极强的恨意，觉得那你是我老公你还这样得把我弄死，所以她可能某些方面还真的就非常想把自己打造成一种男性权威雄性的力量，跟这个其实是也有关系、
所以就是哎，当朝的皇上你别管他没有权威，但是他当着大家的面也好，在私下里面只要叫自己这个亲
爸
爸，他就觉得哎，好像我确实行了，
对，我跟咸丰同志一样
啊。
对，但实际上他的权力也确实比咸丰同志还大，
是是 是。
对，这个是就是亲爸爸的这个细节、
哦，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背景之下，我们这故事里面的小富贵他有他的想法嘛，他为了救爷爷嘛、然后就来到了这个皇宫啊，给着正在准备要逃的这个慈禧太后就开始做饭了。他最开始其实做饭我们也能感觉到，就那个时代真的是这样嘛，就是连皇家吃饭都就怎么说呢，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这皇家的余粮也真的这么惨吗？
其实这里就是还在纠正一个谣言哈，就是我不知道兵哥你听没听过一个谣言，说慈禧每顿都在吃108的、
对对对对，就感觉好像一定要特别华丽，然后浪费就骄奢淫逸的。
这个事儿呢历史上确实有，但是呢它分阶段，到了差不多就是咱们故事发生这个庚子国变1900年的时候，慈禧其实也吃不了这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行，就这个东西咱们又得跟乔家大院联动了，乔家大院记得给我们打钱哈。乔大院上有一个剧情哈，这里扯远一点，说当年慈禧逃到西安住在乔致庸家，乔致庸当时慈禧就跟乔致庸说，那我来了这个山西你不得给我做点晋菜，山西是晋国以前的晋国，
当地菜，
当地菜，乔致庸就弄了那个野菜团子给他蒸了蒸给慈禧吃。你从这个情节其实可以看出慈禧至少他逃难这一路上也甭想什么吃好喝好，108道菜。
哎，我最近刚刚我就是知道一故事啊、我最近就晚上有时候干活最近弄太晚了就很饿，然后就会偶尔刷刷这个小红书，我就在小红书上，哎，对，更饿了。你知道我刷了个什么吗？
什么？
刷了个这个霉豆腐，就是那个长毛的那种豆腐、
那
个
那个东西好像是就是那个南方特产是吧？
对对对，就那豆腐吧，后来我刷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东西到底啥味儿啊，然后他们说这霉豆腐背后还有一故事是跟朱元璋有关的，也是当时朱元璋正在逃难的时候让他的手下去找东西吃，然后他的手下找了遍地，因为在外面嘛找不到任何的吃的，然后发现了几块已经就是快不行的豆腐，然后把那个长了毛的豆腐稍微煎了煎炸了炸，哎，朱元璋一吃觉得哎这个味儿比我正常吃豆腐还要好吃，哎，就流传下来这个霉豆腐。就是好像你会发现皇帝也并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就是口味极其刁钻然后就只能吃好的一点那种老百姓的东西吃不了，还不是的。
给大家安利一下听先正之桥未央老师和白马老师甄嬛传那个节目。
哎，
甄嬛传那个节目上其实非常明确的写出了当时清朝皇宫里的妃子、他们每顿饭都吃啥、其实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这么好，这里就是有台啊，
对对对，
给有台安利一下。
对对对，是。
包括我们今天能翻到了当年什么清朝了，包括什么的一些食谱，就他们吃的东西跟咱们今天下个馆子吃的没有什么区别、嗯、并不是像大家想那样顿顿都吃什么熊掌，
电视剧为了视觉呈现、
哦、对，再说了哪有这么多熊供你吃的呢就你顿顿都吃的熊都没有了，
那时候也不是养殖的，
对，你这吃虫也是珍稀保护动物了，对吧、
哎、那再差能差到像小富贵那样，就是我弄什么猪槽猪吃的食物给他吃了、
哦、那
到那种程度吗？
这种也是夸张
啊，什么老鼠肉
这种其实也是夸张，咱实话实说
啊，
慈禧吃的东西还是按1900年就公子国变之后来算啊，就公子国变之前咱们先不算、
嗯、
按公子国变之后来算，慈禧平常正常吃的东西其实也就是普通中产以上
啊，
他不见得就好到那种顿顿100两，那国家财力也不允许啊。
所以那只是说在神厨小福贵这个故事里面，最开始为了能让他拿到这个御厨腰牌，给他故意设的一些坎儿。
对，
然后就是我让你都弄一些特别难的，你比如说铁树开花啊，当然那也是一个梗，
对，
你突然扎到树上了让你猜啊，随手一举一个动作，然后你猜我的心思，然后再做出一铁树开花，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更像是一个艺术加工成分，显得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个厨子不好干。
对，那事实上也是为了艺术效果嘛，要给你整的菜都很普通很简单，给你弄什么宫保鸡丁鱼香鸡、啊、那就不用看了，
哪能真弄一老鼠肉，
对
呀、
啊，那真弄的话慈禧先来把你砍了
OK， 那这个部分其实还牵扯到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在这边拿到了腰牌之后，然后这个小富贵呢就觉得，哎，我是不是慢慢的在晋升到真的到了御厨级别了，然后就会拿到那个免死金牌。这个免死金牌我相信很多人咱们从小到大看的古装剧都会看到一个这个说法，你包括还珠格格对吧，也有免死金牌，就这东西它真的就是只要有这么一牌了，我不管犯下多大的罪证我都可以凭它就免一死吗？就这个东西真的靠谱吗？
这里我们又要 Q 回刚才你提到朱元璋了、
嗯、
至少免死金牌这玩意儿在朱元璋手里没有用，能不能免死取决于皇帝是不是真心想杀你，
也就一句话的事儿，
也就一句话事。那就像朱元璋我们都知道杀功臣嘛、嗯、那开国这么多功臣人人都赐了免死金牌，好像也没几个功臣真正能免死吧。而且真正历史上其实有一张免死金牌，大概是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给了浙江有一家人家的这么一张免死金牌、
嗯、
这张免死金牌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真正的这种所谓丹书铁卷，背后其实写了这么一句话叫谋反不赦，如果你干的真的是欺君谋反这样的事儿，不赦你、嗯、就是不会赦免你，免死金牌也没用
啊。
所以说免死金牌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说它有吗，它历史上确实有，但是它真的什么都能免死其实就是取决于皇帝，皇帝真心想杀你你根本免不了死。
所以讲道理，就假如有一皇帝我看到，哎，我这厨子想下毒毒死我，这已经算是侵害了皇家的
生命。你这是弑君呀，你要弑君。
免死金牌讲道理也没那么大的用处。
就也没有，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对免死金牌什么丹书铁卷这种东西有滤镜，还是因为古装剧里拍的好像很厉害。
啊、
但如果真想杀你你没用的。
对对对，就是没有那么承诺的，像那个表面上工作那么厉害。
对，没有那么厉害。
哎，但是你知道吗，在咱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真的有免死金牌。你知道是啥不？
啥
就自媒体啊，你比如说你就在马路上做那种社会实验，给人泼桶水啊，踹人一脚，给人把手机摔了电脑砸了，然后人刚准备生气，你一直那边有个摄像机，然后啊大家就笑，你看过那种视频没？
然后看我还有那种上什么摊位上跟人家说，就是我们能不能免费拿你一个东西吃
啊，
然后一看摄像机那摆着，对方一般就答应了，
就当免死金牌，
就是也就这可以，就是你
非常耻辱，我跟你说啊，这东西也挺狠的。
你懂什么，到时候啤酒节的时候你拿个摄像机去啊，当然啤酒节可能不认你这玩意儿，啤酒节该宰你宰你，青岛人也不例外。
就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但是有时候大家也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真的免死金牌了，你做了很过分的东西，你影响到人家正常生活，或者说人家正在忙于事，你给人把电脑砸了，你说我摄像机怎么了，让我也打你。
说实话你就躺在马路口，然后那个早上起来呢，你拿摄像机也没用，那抓着得来人把你抬走对吧。
OK， 那我们再说回来哈，这个神厨小福贵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角色，我们刚才其实也介绍了一些角色了，从慈禧太后到小福贵的家庭，然后我们还简单的聊聊袁世凯、
嗯、
这个袁世凯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啊，这个疑问呢其实录节目之前我还有点胆怯，我还私下问了问斯派克、
嗯、
斯派克跟我说了一个还蛮有意思的观点，就大家都很了解袁世凯，大家对袁世凯的大概的定位也很清楚，
对，窃国大盗。
哎，大家一直很奇怪一件事，就是袁世凯他到底是怎么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因为他应该也不是有什么皇家背景
啊、没有，袁世凯出身就是普通的官宦。
对，那他为什么突然就最后变成这么大的，除了你刚刚说的他曾经会手下有兵， 包括康有为他们那个时期他们有一些交集，那在此之前他是怎么一点一点就做起来的呢？
这里先要纠正，就是动漫里就是一个二创加工的一个误区啊。就实际上 K 大人在故事里慈禧太后是不太敢动了 K 大人、嗯、但在真正的历史上，袁世凯能够发家其实跟慈禧太后的赏识有很大的关系
啊。
这里我们就要说了，袁世凯出身呢是河南项城人，
嗯，
然后在千百年前呢，有一个他的老乡也很厉害，名字叫袁绍，也是汝南袁氏，是河南的驻马店人。
哎呦喂，
对，两个人离得还挺近啊。
啊，
但袁世凯家是通过当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家的
啊，
所以说呢，就是袁世凯家庭说是官宦世家，什么赞英氏族，也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是靠军功起家的。后来袁世凯长大了呢，他是过继给了他的一个叔叔。还是伯伯当儿子
哦，他还不是说就是一出生家里面父辈就很猛，
对，他是过继
过继的
过继的。然后袁世凯呢，当年他的这个叔叔或者伯伯就很想培养袁世凯走科举道路，因为我们也都能理解，在古代人看来科举才是正途嘛，
对啊，文官嘛，
你不当文官，你走其他的都属于那种暂时不走正道。
那个阶段就是文官会比武官稍微高半级是吧、
啊？对，就是文官是清流嘛，清贵显贵的层级。
嗯，
但是呢。袁世凯这个人，第一是他读书水平确实不高，比如说以逼哥就是个例子哈，逼哥虽然学习成绩不一定很好，
我学习成绩就是不好，哦、
但是逼哥的成就不差，就跟袁世凯挺啊，这不能随便比喻啊，
你
这
很危险、啊，
这可不能随便比喻啊，问的你还是比不了，
危险、
啊，你还是比不了，赶快逼哥，你说你比不了袁世凯，
我不说，我就让他骂你。
但袁世凯呢，就是虽然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
嗯，
但是一方面是袁世凯这个人他处理事务能力很强，简单来说就是袁世凯虽然考科举一直不中。但是他管理家庭，包括当时他家里给他捐了个官嘛，在地方上管理事务。当时对袁世凯有句很著名的评价，评价袁世凯叫不学有术，
不学有术，
有学有术，不学无术，不学有术。
啊，这么绕。
对，这几个什么叫不学有术？咱们字面意义上很简单，就是他不学习，但是他有办法
啊，
是一个不怎么有文化啊。对，当然他这个不怎么有文化是相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啊、
其实就是聪明，
就是聪明。他的能力不在读书上，
嗯，
就很聪明。
但人掌握了好的学习方法
啊，就可以这么说。所以后来袁世凯呢就被当时的李鸿章欣赏，
嗯，
李鸿章大家都知道啊，这就不用说，李中堂对吧？
嗯，
李鸿章欣赏，当时李鸿章就交给袁世凯一个任务。我们知道朝鲜李朝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国，李氏王朝的这个大王要登基得先得到中国爸爸的批准才行
啊。
首先啊，这个是李朝大王自己说的，没有挑拨国际关系的意思啊、
嗯、
李朝大王自己就说，大明大清如父，我如子，父子关系就是
辈儿就插出来
了，对，就是确实是人自己说的
啊、
嗯、然后呢，就是当时李朝的国王就是要得到清朝册封才有合法性的，不得到册封就没有合法性。但当时的李朝刚好是处在一个，就是因为当时你想清朝都已经自身难保了，处在这个列强来到东方，就是说列强叩开国门的时刻，那么李朝肯定也被列强侵扰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就是这个李氏朝鲜内部就出现两股势力，
嗯，
一股势力呢就是以当时大院军为首的叫亲清派势力，就是他还主张就是迎奉清朝士大主义嘛，侍奉大国，还有一派呢就是以当时的金玉军，包括当时的敏妃，就是朝鲜很有名的明成皇后为代表，这帮人叫开化党。
嗯，
什么叫开化党呢？开化就是开启文明。
好、哦，这个开化，
就是、开化就是开是打开的，开化是化用的化、啊。开化党就是文明开化嘛，主张积极学习西方。
嗯，
包括跟当时的日本人勾连在了一起，因为当时的朝鲜可能觉得日本离我们近，而且日本这不也搞什么明治维新，
对、嗯，
就能帮助自己也改革嘛。于是这两派人就开始在朝鲜内部开始互斗。
就有点一个是守旧派，一个是
革新派，
革新派
这么说。
哎，其实你看在小富贵这个作品里面也一直在强调这个新旧的概念，你包括最早小富贵跟他爷爷的区别，他爷爷就是一直守着自己的这个旧的食谱、
嗯、
小富贵一上来就又炒什么香蕉皮又炒苹果核的、嗯、就自己玩一些这种创新的东西。
对，实际上袁世凯这个人故事里对他演绎的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袁世凯其实不是一个守旧派、
嗯、
他其实是一个革新派
啊，
所以他就跟当时吕鸿章又很赏识袁世凯嘛，然后袁世凯抓住机会就跟李鸿章自告奋勇说，能不能把我派到朝鲜，我担任咱们大清在朝鲜这么一个代言人，
哦，
帮助大清守住朝鲜这个藩属国，
等于一下子地位上来了呀。
对，但是这个活咱们今天听可能说啊，这么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嘛，
嗯，
就是我宁可在朝鲜当个老大，我也不想在国内随便找个什么县官当着。但其实如果你站在当时的角度来看，袁世凯这件事很危险、
嗯、
为什么呢？因为朝鲜当时国内内斗不止
啊，
它不是一个很和平的地方，
战争国家。
如果你袁世凯去了朝鲜， 很有可能就是说难听点，朝鲜的帮所谓的革新派居然你是清朝代言人，要把你弄死
啊，
是有这种风险在的。
是，
就是所以说咱们一定不要以为什么历史上的这些历史人物，我说句实话，不管是大奸大恶还是忠臣义士，他们除了在品格之外，能力一定都是在第一流的。
嗯，
没有这个能力他
上不来，
走不到这个位置，说实话。
对，
李鸿章一听，那就有个人去当然好，我众筹不知道找谁过去，这个活没人愿意干，你愿意接正好，让你去。于是呢，这个袁世凯就带着庆字营，庆字营是当时李鸿章手下的淮军中的一支军队，叫庆字营，带着庆字营去了。这个庆字营的主官吴长庆，就是按辈分说算是袁世凯的伯伯。
哦，
对，
就等于说一下子就为了做到这件事儿，一下子手底下就多人了。
对，
有兵了。
他就等于把袁世凯从一个普通的文官直接提到了军营当军队编制了，让袁世凯负责军队的事务。
就相当于用咱现在的话，就是第一桶金是这么来的。
对，然后袁世凯到了军队里干的也挺好，就把军队上下管理的井井有条。然后这不就到了朝鲜，刚好当时朝鲜的就是这帮开化党人想谋划一个政变。
嗯，
主意打到了袁世凯身上
啊，又缺人了，你这刚好有人。
那么袁世凯，你是满清派去这个代表，我们如果把你扣下，把你控制住了，
哦，是这个。
对，如果把你控制住了，或者把你扣下，或者想办法说服你支持我们
啊，
那我们这在朝鲜搞政变，掌握朝鲜大权，改革朝鲜，是不是有希望？
他们当时就是又在内斗，有这么大的能力，人家是带着兵来的，你
自己想吗？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想，我觉得很厉害
啊。
而且你想，就是本身开化党人也算是，就是说难听点，朝鲜的书生
啊。
我们都知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帮人虽然说也算是见识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西洋文化，但是政治上军事上能力上肯定是有短板。这里就得说啊，虽然袁世凯从文化水平上不一定有他们高，但是袁世凯好歹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
嗯，
他对掌控人心协调上下这招玩的比什么金玉君这样人强多了。
嗯，
所以说呢，袁世凯当时提前就通过自己在朝鲜布置的情报网侦破了开化党人这帮人想搞的事变，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就直接控制住了朝鲜的局势。
哇，这一下等于立功了呀。
对，就是那你像朝鲜政局本身不稳，而袁世凯一网打尽，造成朝鲜政局不稳的这帮意见分子算是政治反对派一网打尽，稳定了朝鲜局势
啊。
就因为这点，所以李鸿章，那你说遇到这种政变，袁世凯又能当机立断，又能统兵作战，这是个多面手人才。于是就下令让袁世凯在朝鲜这边待上十几年，稳定住朝鲜的局势。而袁世凯在朝鲜基本上就相当于太上皇的状态，就在朝鲜是军事政治一把抓，
这就有点天时地利人和都聚到他身上了。
其实你说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核心还是在于袁世凯这个人他确实有能力。
嗯，
那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敢去，别人碰上政变可能自己就先就手足无措了，袁世凯能
有魄力，
有魄力马上执行，而且有执行能力。嗯，这点也 是就袁世凯就等于控制住了朝鲜局势，在朝鲜这个地方一直从19世纪的80年代待到了1895年的甲午战争前夕。
好，这资历也上来了，
资历也上来。那你想，朝鲜作为一个藩属国，让袁世凯在那儿稳定了十多年没产生问题，
嗯，
让清朝有机会去全身心的发展洋务运动，包括这个过程中还对抗法国嘛，打中法战争，而袁世凯自己又有统兵能力，有作战能力，而且袁世凯本人还熟悉洋务，因为他在朝鲜这个地方也要跟西洋人，跟日本人打交道嘛，他自己是熟悉当时世界上这个西洋和洋务的这些事情，就熟悉西洋文化，懂得列强的外交，这些东西他都具备。他就等于后来回国之后，李鸿章其实就某种程度上就把他看成自己的继承人，就推荐袁世凯去接替自己当了北洋通商大臣。后来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当时的清朝政府又觉得那依靠原来的旧军队，李鸿章这是淮军，那么你也看到了北洋舰队吹得这么厉害，后来叫日本人打得一败涂地，
嗯，
我们就要训练一支新的军队，所以才有了最开始咱们聊的说为什么袁世凯能够在天津的小站这个地方练兵，其实就是因为袁世凯之前在朝鲜积累了这些资历，表现出了自己的才能，才有了被当时清朝任用的机会。而且到了那个环境下，咱说实话，大家也都不看什么你是不是进士出身了，你有本事就行
啊。就单看袁世凯这条线儿的话，咱先不评价他最后的这个历史行为哈，他自己本身也是一部奋斗史。
袁世凯严格来说还真算是从比较底的底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包括北洋练军，包括后来说实话啊，清朝溥仪皇帝能够退位也有袁世凯在中间施压的一部分功劳。
你刚才说的是袁世凯的一面，他更像是 怎么说呢，就是统兵打仗和他的这个军事谋略这一面。
对，
但是好像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还能看到他奸诈，或者我换一个词啊，他似乎还挺有这个谋略，就是这种人斗和他很多的这个未卜先知的能力。你比如说在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小蜜蜂，
对
啊，最开始说是袁世凯的义女，然后派他来又当刺客，然后后来慢慢的又被感化。你再包括咱一开始介绍的那个小李子李公公，最开始也是这个你是我的人，后来这个还拿着他的父母去威胁小李子，本身人都已经跟小富贵都已经结盟了，你是我的好兄弟了，然后又为了兄弟我好痛苦，我又要开始害我兄弟了。袁世凯在背后好像他手里面怎么说呢，就是用可能二次元朋友们能理解的这个事儿，就是他手里面还握着一个暗部的牌，是不是他还有这么一个专门就是负责搞事情的，专门负责在从中搅局的这么一波子小杀手。那这个部分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东西也有历史上的背景。
也有。
从小蜜蜂这点来说啊，小蜜蜂是袁世凯的义女，帮袁世凯做一些脏活。
对对对。
但其实历史上袁世凯是真的做过暗杀的事情。有两件事啊，一件有可能跟袁世凯一关，另一件跟袁世凯的确有关。
啊。
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袁世凯曾经在当年清朝皇帝溥仪退位的前夕，我们知道南方是武昌起义嘛。
对。
武昌起义就是通过武昌起义这件事威逼整个南方已经不服从清朝管理了，然后当时的革命党就利用武昌起义这件事想要威逼清朝退位。但是清朝皇帝如果退位，这个权力空白是要有人来继承的。我们都知道后来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再后来大总统就给了袁世凯。但其实最开始革命党人并不希望袁世凯当总统，我们也可以理解，袁世凯毕竟属于旧清朝体系下的人。
对对对，
就是我们搞了武昌起义让你摘了果子，大家心里肯定都不愿意。
啊，对，
所以当时革命党人就联系了北方的革命党一个叫做吴禄贞的人。因为这个吴禄贞也属于北洋军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这里要说哈，北洋练兵虽然是袁世凯练的，但北洋六镇并不都是袁世凯的人，有些其实也是掺了沙子掺进去其他派系的人，因为当时北洋军是清朝唯一的武装力量，怎么看清朝也不可能只让袁世凯掌握这么强大的武装。
当然当然。
于是当时南方的革命党人就联系了北方革命党人一个叫吴禄贞的人，跟这个吴禄贞说，你控制北洋军里的一部分，用你控制这部分来牵制袁世凯。吴禄贞当然就 OK 没有问题。袁世凯知道这个事之后呢，就派人把吴禄贞乱枪打死在火车上。
哦，
就这个人肯定是袁世凯找刺客，而且这件事历史也证明是真的。
啊，
就袁世凯是搞过刺杀这件事情。另一件把袁世凯跟刺杀有关的是宋教仁。宋教仁是当时北洋政府的这个总理，而且他当时想在北洋政府里搞这个选举，利用选举把袁世凯这个大总统给投下去。结果后来呢，宋教仁就在也是下火车的时候被人暗杀了。
都是在这个，这是一个暗杀的好节点，是吧？
对，就是一个在火车上被暗杀，一个下火车被打死。
这两个哪一个是确定的？
吴禄贞，我说的吴禄贞这件事是确定袁世凯找了人暗杀了吴禄贞，而且应该是袁世凯自己养的死士，可能就跟小蜜蜂这个事对应上了。但是宋教仁这件事你没办法确定。因为宋教仁当搞这件事得罪人太多。
对。
甚至还有人说是革命党内部的人，什么陈其美，甚至还有人说是孙中山杀的宋教仁。
哎呦。
都有。但是呢，袁世凯在里面作案动机也很大。
也是因为人有前科，是吧？
对，你杀过人呀。那就是这咱们就结合到这个小富贵里面说，你袁世凯也有过杀手者小蜜蜂。那而且在历史上你也有过杀吴禄贞的事情，那么杀宋教仁这件事情，那你既然有了前科，大家怀疑你也很正常。所以说袁世凯也有一部分是就手段是挺见不得光的。
咱们聊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啊，不知道大家听的过不过瘾。确实神厨小富贵感觉在里面还是小朋友看的津津乐道的，他更像是一个看似很平凡的一个小厨子，一点一点的在皇宫这个环境里面去奋斗，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克服困难，但是背后里面其他的人每一个人他都充满了当时的那种政治和现实讽刺。里面有一个人还蛮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最后一个人啊，就是小飞碟。小飞碟最开始出场的时候正好就是慈禧太后他们准备应该是往西撤逃的时候，他当时是在人群中作为一个刺客，他想先去刺杀这个慈禧太后。他当时说的是因为好像你害死了我父亲
这件事情，当然是故事演绎了。在历史上的这个小飞碟的原型是慈禧的亲妹妹，慈禧叫叶赫那拉玉兰嘛。按故事里说哈，她有个妹妹叫叶赫那拉玉慧。
这也是在我们真实 故事演绎到偏后半部分的时候，把他的身份公开了。
对
啊，一开始是一个大家还挺看不起的一个小角色，突然一看，我靠，这怎么是皇家人啊？有皇家血统，成格格了。然后又差点许配给了袁世凯的孩子。
对，袁世凯小 K 嘛，小 K 这个原型应该是袁克定，这个人还有的说。
哦 ，OK，
对，
一点一点聊哈。
然后小飞碟呢，就在历史上他应该也是有原型，他是谁呢？他就是当时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因为我们这里要提到光绪皇帝前是同治皇帝，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后的独生子。
对，
但是同治皇帝在位时间不长就去世了。
嗯，
关于同治皇帝去世呢，有两个说法。一个说同治皇帝是感染天花，这是官方说法，还有一个野史说同治皇帝喜欢去妓院，感染上梅毒去世了。而且这件事有外国史料佐证。就据说当时掌权的这个恭亲王奕欣请了当时美国还是英国大夫来给同治看病，当时的大夫就说要给同治打参矾纳明，就专治梅毒的药，说如果打上这个药同治还能活。但是呢，慈禧太后觉得皇帝逛窑子得了梅毒太丢人
啊，
干脆不让你治了，
然后给你安上一个病得了。
对，给你安上一个病。而且坦白讲，其实这点能看出来慈禧太后这个人就是也挺狠的，
给自己亲儿子。
对，你说武则天吧，把自己的儿子逼死，还可以说武则天儿子多，她四个儿子。
对， 对， 对，
但慈禧太后你就这一个儿子。
哦，她就一个哈。是是是，
对，她就一个儿子同治，同治就这么死了。但是我估计哈，慈禧太后也是不太想让外国人治，你这个玩意儿自己人知道也罢了，你要传到国际上，这个皇帝嫖娼这件事儿，你就说一定是个丑闻。
嗯，
同治这不就去世了吗？也是，
也
是，也
是，
对对，
okay，
没有证据的哈。
嗯，
结果同治皇帝去世，那么慈禧太后就想，有个新皇帝吧，不能地位空缺吧？这时候就想，那么这么多人里面，谁跟自己的亲缘关系最近呢？他就想到了当时老七，这个奕欣是老六，就当时掌权的弟弟，
嗯，
老七叫醇亲王奕轩。这个奕轩刚好娶了慈禧的亲妹妹叶赫那拉玉慧。
哦，这就是小飞碟的爸妈。
小飞碟爸妈。所以慈禧太后就想，那就把这个玉慧的儿子接进来，他得叫我大姨。
嗯，
就把他接进来当皇帝，跟我有血缘关系嘛，
啊，
这个四分之一的血缘嘛。于是光绪皇帝就这样上位了。所以说小飞碟在历史上他应该就是光绪皇帝，就在故事里应该就是光绪皇帝的亲妹妹。
哦，所以她的位置这么重要，就一旦发现这好像是我妹妹的闺女，接着当格格，接着就拿她来跟袁世凯就联姻，
那跟自己有四分之一的血缘关系，
是是是是，就是皇家血统啊。
对，而且毕竟小飞碟是个女生嘛，是个格格，
啊，
她不会威胁到自己，那光绪肯定不行了哈。虽然是我的外甥，我也该杀也得杀
啊。
然后呢，就是小飞碟为什么会说自己妈妈死在慈禧手里呢？
嗯，
按照历史上的说法，说这个奕轩的福晋，七王爷的福晋，就这个叶赫那拉玉慧。因为自己的儿子被慈禧接到了宫里，常年见不到，而且是自己的大儿子长子嘛，心里很难受，自己亲儿子骨肉分离，跑到深宫里一年到头见不到一面，时间久了就抑郁而亡。
嗯，
所以按照这个故事推，小飞碟可能也是觉得自己的母亲抑郁而亡跟自己大姨有关系吧。
哦，那在历史记载里面有说到这个小飞碟，就真实的小飞碟他的结局吗？因为小富贵里面他最后留下了一封信，嗯，那个信写的还挺凄惨的，我给大家读一读啊。
这故事里好像没有谁不凄惨吧，都很惨。对，
这倒也是，
这确实是全员 bad end 的吧。
对，他留下一封信叫小富贵，我走了，宫廷险恶无情，是非众多，绝不是你久留之地，望三思。然后留下这封信他就走了。在真实的历史里面，这个小飞碟的原型这最后是什么样子？
历史上没有记载。
哦，
他真的就是一个拿出来只是当人物来演绎的，
就是一个棋子。
而且古代的女性其实就非常悲惨一点，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记载。
那真的跟袁世凯的孩子
啊，那没有，
也没有
啊。这点我们就要说了啊，故事里 K 大人把小 K 看成了自己的继承人，
嗯，
但在真实的历史上，袁世凯有十多个孩子
啊，
而且袁世凯
好多老婆生的。
对，袁世小 K 的原型叫袁克定，
嗯，
袁世凯并不喜欢他这个大儿子。
哎，你是怎么锁定他的？就因为是大儿子吗？
小 K 按照年龄来算就应该是袁克定
啊，
因为其他孩子这个时候都很小嘛。
啊，是因为跟小飞碟那个年龄匹配是吧？
袁世凯最欣赏的儿子是他的二儿子袁克文。
嗯，
袁克文这个人按照咱们今天说法就是个风流才子
哟，
人长得很帅，而且他的名字他叫袁克文，他的号也非常帅，叫韩云
哟，
一听就知道很有文艺气息。
是是是，
而且袁世凯是诗书画 琴棋五绝就都很厉害、
啊、
而且就是什么就是各种的就诗词歌赋文艺气息，而且诗歌写的非常好、
啊、
就袁克文就属于当时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嘛，
火、
哦、就当时的就是什么
京城四少，
就是类似于那种不管是文坛还是各种的就是达官显贵包括各大小姐都非常喜欢袁克文、
啊、
而且袁克文人长得还帅，袁克定跟自己弟弟比真的就是可以说就是什么都不是，而且袁克定早年因为骑马还摔断了一条腿，就走路一瘸一瘸的、
啊、
就说故事里把小 K 塑造成一个傻大个也挺有那个的就那你就想就是肯定故事里不能把小 K 写成袁克文吧、
嗯、
袁克文历史形象这么好
是
对吧，你把他写成袁克文也不合适，就写成袁克定了。而且历史上袁世凯我们知道他后来是想要登基称帝嘛，他登基称帝当了洪宪皇帝83天嘛，83天的洪宪皇帝，传说当年袁世凯当皇帝之后想立的太子是袁克文，因为你想你大儿子是个瘸子，按照古代话说叫望之不似人君，你一个瘸子你怎么能当皇帝呢？而且袁世凯自我印象比较好，觉得自己是这么一个牛逼的人，就觉得自己就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行为也能蛮符合刚才你会说袁世凯其实真实更偏这个革新派，因为守旧派他肯定是长子制，
长子，
但是他这方面其实他还是挺怎么说呢，他还挺自己坚持的，就是我还是觉得更适合的那个上。
其实一方面是袁世凯觉得更适合，一方面也是就比方说逼哥，就是咱们如果带入袁世凯，你的这个
确实是
是个瘸子，而且长得就是动画片里这个袁克定应该也跟历史上袁克定挺像，就是那种又黑又壮脑子也不灵活、
哎、就是甄嬛传里面那个三阿哥，
对，
又长高了，
对，然后你再一对比，哎，这个儿子就是谁都说他好、
嗯、
而且还很有才华，就跟曹操喜欢曹植是一样的。那换成咱们是袁世凯，咱们肯定也是更喜欢那个聪明的孩子
啊。
结果为了这个事袁克定还想把袁克文弄死，
哎呦，
你虽然是我弟弟但是你抢了我的位置，但是没用，就是你弄死也没用。袁世凯自己就发话说，你如果敢弄死你弟弟，你这就完了，就以后再把你废了，这才作罢。所以说就是故事里就是这个小 K 是袁克定，我这么考虑也是挺符合历史的，因为他不可能把袁克文这样一个形象很好的人弄成这么一个角色。
是是是，就是还是目前的这个版本，从年龄，从他们的真实的记载的身份特点，再加上学识，
如果真小 K 是袁克文，那他就成主角了
啊，应该更帅气一下、啊、
对，更帅气有才华，那不比小富贵强？那小飞碟说不定哇就一见钟情，答应了
不逃了，
对
啊，也有可能，对对对，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可以值得深究的一些点哈。我们最后吧，来到这个神厨小富贵的结局的部分。其实看神厨小富贵的结局，你在儿时看跟你长大之后再看，你会获得截然不同的两种心境。你先可以先跟大家聊一聊他这个结局啊，就在动画片里面结局到底讲了一啥事儿。
在动画片里的结局是小富贵拿到了金出具，
哎，但是那个时候他爷爷已经
死了，他爷爷已经，而且他爷爷死非常讽刺，是知道了他当了御厨太高兴猝死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就等于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结局，
就主线任务失败。
对，我拿到我去当御厨就是为了救我爷爷，但是我爷爷没了，我当御厨还有什么用
啊？
这有点像天下第一，你看过电视剧吧？
是
天下第一里面那个铁胆神侯朱无赤，他当了皇帝是为了跟素心在一起，结果素心死了，我当皇帝还有什么用？
对对，但是小富贵他是领到了新的主角任务，比如说他跟过去的那个经历结伴的那个小李子啊，确实也想把他当好朋友，包括也有跟小飞碟的一些，哎，有点像郭靖黄蓉之间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个剧情我觉得是个开放式结局，其实没有那么黑暗。
对对对，
就是小飞碟是离开了，小富贵按照如果真有第二部的话，肯定是想去找小飞碟的。
嗯，
其实这里还值得一说是小李子这个角色。我们如果看完整个动画片会知道小李子一直想害光绪皇帝，
对，
一个核心原因是就他上面那个马公公告诉他父母在哪里。
嗯，
就小李子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反面角色，
对，他是被利用的，
你会看他全程只是想找到自己的爸妈。
对，
而且他有一段时间其实是被小富贵真的感动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当兄弟了啊，
对，
跟他道歉了，然后也要一起去干了这个 K 大人。
对，结果后来你会发现马公跟小李子说你的父母早就饿死了
啊，
就这件事就整个摧毁了小李子这个精神支柱，我当太监核心也是为了活下去，找到我爸妈团聚，但是我爸妈死了，我又失去了朋友。
这是很讽刺的是他就是为了他爸妈，因为他有一小名只有他爸妈知道，然后袁世凯 K 大人不知道从哪得知了他的这个小名，
嗯，
当时正好已经就是他站在了 K 大人的对立面，已经跟小富贵结盟了。但是这个 K 大人觉得我还要再利用一下你，就说你还想要见你的父母吗？等于说在我手里面，他才变坏的。但是真正就是把小富贵逼到了绝路上的时候，小李子也又做了很多的坏事，对自己的更好的更亲的兄弟啊，然后出来了你刚刚说的那一幕，就是马公公就跟他说，其实你父母早饿死了，就在你进宫那一刻就饿死了。
这就有点像，就是你奋斗了一辈子，你这个目标没达成，就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啊、
就最后你就发现啊，我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而且小李子更悲惨是，他不是主观作恶，
嗯，
他是被动，他没有办法，他也想当好人，就是以前没得选，现在我也想做好人，
是，
就发现自己努力这么久的目标当不成好人，自己不但没有当不成好人，自己还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嗯，
就对小李子整个就是一个致命打击。
哎，你反观小福贵在结局那个时候，其实他没有爷爷了，他拿到了免死金牌，他其实为的是这些朋友们。
对，
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些朋友们要不然就走了，要不然就好像已经精神被击垮了，
崩溃了，
崩溃了，对，他就
或者要不死了小蜜蜂，要不精神崩溃小李子，要不走了小飞碟。
对，然后他在上面呢，他就又想当众揭发 K 大人这一幕，又发现我靠，人 K 大人这一幕慈禧太后早知道了。
对，
他对他来说他也很崩溃啊。
其实要是这个剧情我之前想写过同人哈，如果让我写，我觉得如果加一个剧情会更讽刺。画风一转， K 大人后来当了皇帝，安袁世凯只当了83天就下台了、最后再给 K 大人一个特写，他这辈子努力的结果也变成空了，最后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睁着眼去世了，就是等于正派和反派都没有好结果，
都没好结果，
这讽刺性就更强。
这就是晚清的真相呀。
对，
就真实就是这个样子。
就你看这个剧，你以为袁世凯K 大人最后赢了，但 K 大人也不是赢家。
对，慈禧也没有赢，
也没有赢。慈禧死了之后三年，清朝就灭亡了。
光绪也不行，
光绪最后被毒死了。
然后代表这个平民老百姓的小富贵也不行，代表宫里面普通人的那个小李子也不行。
就真的就是全员白担的，没有一个好结果。
所以你看，小时候我们觉得，哎，小富贵是不是在那一幕好像他参透了，最后不是逃离了这个宫殿，最后来到了一片金光灿灿的像花海一样的地方，就感觉好像过着快乐的生活。你用现在成人的视角，你看那多不现实，多虚幻缥缈，前面都很真实，只有那块就感觉很假，疯了呀！那其实是
你想，你在晚清年间谁能有好结果？
是你上哪去找那么一片场地？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哪有人能过上好日子？
对对对，
外部有列强，内部有清政府的压迫，所以说就是这个故事写的就是你从深层次讲，他真的就写了很多当时晚清的世态炎凉，而且你去联系的话
的
就很像是这一部片子就写了一个就微缩版的晚清史。
对对对，你说这些东西多像余华老师的风格，这太活着了。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一期你说与其是聊神厨小富贵，
嗯，
我觉得倒不如说是咱们借助这个题材去把一个晚清史做了一个梳理。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而且看这个片子，如果你知道真实的历史，你才能在里面看出来很多东西。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小富贵的内涵要远比小当家深刻的多。
对对对，这个事儿我们当可以比啊。虽然我们今天一直没有结论说这个作品可能跟余华老师有什么关联，但是你像他以前的写作风格也确实是比较现在我们呈现的这一版这个样子，
对，就相对比较黑暗现实悲壮伤一点。
对对，很多人就一提到余华老师的写作就会说啊，你为什么你笔下 你作家为什么你们那么坏啊，总是想虐我们读者，给我们看这种东西，让我们读完之后很心痛。包括斯派克读完活着的时候应该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吧。
余华的书就是治愈系嘛，跟虚渊玄差不多，就治愈系作品。
余华在这件事上他自己的说法是这个样子，说其实我们作家没有那么坏，说并不是其他人所说的那个样子，快乐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读者，作家只是把快乐留给了现实，把悲伤留给了虚构。
你看多会说，不愧是作家，
他是这么来解释这个事儿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其实今天透过一部动画作品，而且是一部还真的是蛮子贡向的动画，我们去发现原来在中国动画曾经有那么一时期，他的作品也可以非常的深刻，
叫治愈子贡向。
对，他也可以呈现出一个大人看之后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思考的一个映照作品。
小福贵这部作品我还是倾向于，虽然说它是子贡像啊，但是它真的是一个老少咸宜。就是如果你了解那段历史，了解这个背景，因为这个背景就已经点破嘛，这就是个时代的背景，
嗯，
了解当时庚子国变之后的中国，你看这部作品有很多部分你是笑不出来的。
是的是的，真的是笑不出来。但是节目的最后吧，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希望给大家带来这么沉痛，包括晚清结束之后再往后，中国还是依然在经历那些不是特别好的时代，
一直到了1949年。
对对对，一直到1949年。 我这次看完小福贵在看了很多大家的留言啊，就是有一条其实还蛮让我印象深刻的，而且是相对来说吧，我觉得是一个让我能接受的结局。斯派克其实刚才无意中提到过一句，就如果神厨小福贵派二的话、
嗯
啊、你的想法可能会去比如说去重新外面找那个小飞碟、
对，
可能会经历一些事儿。哎，这个留言其实还真的是接着他来的。这个朋友的留言是这么说的，神厨小福贵如果能拍续集，应该就是辛亥革命，是南昌起义，是红军长征，是抗日战争，是解放战争，然后经历了
建国，
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那按照剧里面的设定，小福贵、小李子还有小飞碟，只要不意外死亡，他们一定能活着见证这一切，甚至也许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见证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
尤其是我还蛮希望看，如果真能拍到二，最后结局是抗美援朝打完，
哎，
就是小福贵能成为一个炊事兵。
是的，
但那个时候他应该都已经60多岁
了，年纪很大了，他是应该能看得到，至少是。
对，这里我其实想到另一个人哈，反正是还蛮让人唏嘘的人，就是当年北洋军的一个军官叫萨振兵。
嗯，
然后这个萨振兵当年是经历过甲午战争，经历过辛亥革命，也经历过抗日战争。他后来在抗美援朝志愿军打进汉城时候，他当时写了一句诗，叫龙游浅水兀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
哇、哦、
就所以说就是到了抗美援朝这个时候，如果小福贵真的能活到这一天，看到人民解放军或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真的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打败美帝国主义，
人民站起来了，
人民站起来的时候，我想这个东西如果做成《神厨小福贵二》的结局会非常非常好。
是的是的，当然也把这些美好留给我们看《神厨小福贵》这一代长大的朋友们啊，你们曾经的童年至少有了一个可以期待的角度。我们当然不是说你就要拍了，你怎么着了。
对，
我觉得人心中留下一个美好的念想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儿。我们最好是能把这种幸福传达给此刻听到这期节目的你。
是的，
我们就用这个部分来收尾，感谢你的时间。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喜欢的话，请把它分享给你重要的人。我是菠萝游子主播 BB。
我是斯派克，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
下周再见，
拜拜。
那一年你和我一样年轻，年轻的享受青涩的歌曲，但为了创造梦中那个新天地，你转身匆匆走进风雨。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向硝烟深处奔去，多少个青春背影消失在夜里，换来晨曦。
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你转过身之前的那个笑容我都懂。
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欢乐时空，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么红，在心中。
举起手，我说出同样誓言，黑白间你的笑容很清晰，你说你从来不后悔把这一生奉献给这片辽阔大地。
我多想伸手紧紧拥抱你，告诉你一切都尘埃落定，百年前你梦想的那个新中国有
时空相逢。